Allelu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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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eluia.
启示录七章十一节，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敬拜神，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阿们。
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他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主，愿保罗为众圣徒在将近2000年前的祷告今天临到我们。主啊，愿使徒保罗他所祈求的让我们在今天能够得着。主，谢谢你，你应许我们，当我们信靠了我们主耶稣，你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你的里面。主，愿我们在每一天与你同行的经历能够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真知道基督，并且也知道我们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信徒在所信的人中间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主，愿这一切的经历不是单单从你对我们的话语让我们在我们的知识在我们的脑中明白知道，更让我们心里的眼睛打开来，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亲自的经历与你同行的丰盛。主，我们感谢你，你差遣你的仆人来到我们中间，主，将你的话语传给我们，愿你所传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中成为我们的实际。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请坐。 我们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好不好？请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一起站起来，我们盼望能够欢迎你们，好不好？请大家可以站起来。谢谢。这边这两位年轻的姐妹，我猜想哈、是任旭辉，是不是？另外一位是黄宇珍哈、特别想介绍他们一下，因为他们在过去两年我们教会去台湾短宣的时候，他们过去两年都参加了我们在台湾的福音英文福音营哈、所以呢，他们今年有机会来到这里，来美国玩，他们就特别来这里看我们，看一些他所认识的老师们哈，所以我们特别的感恩，让我们在台湾短宣的今天不是只在台湾见面，而是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也能够见到他们。好，我们特别欢迎他们来到我们中间哈。好，请坐，谢谢。好，我们今天特别感谢主潘秋松牧师来到我们中间，他在过去两天已经为我们传讲了四堂的，包括今天早上已经为我们传讲了四堂的信息，这是他最后一堂。那潘牧师在我们华人当中，他在做文字和神学教导的工作。那文字的工作在最近这个我们所有的 electronic e-book 的发展呢，文字的工作有相当的挑战性，所以我们特别求神加添潘牧师的力量，让他在神所给他托付的神学事工上面能够力上加力，恩上加恩。那我们其他的一些事项在这上面，我稍微挑几样。一个是我们到台湾的短宣，从28号这个礼拜天要开始，那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开始上路了。那请各位弟兄姐妹纪念，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在我们外面的祷告板上为签下你的名字，来为台湾的短宣队祷告。美中的短宣也要在9月开始上路，也请大家纪念。我们在8月25号会有一个福音主日，由李勉群教授来传讲，希望弟兄姐妹邀请朋友来参加。另外，我们澳门的这个基督教新桥宣道堂，他们维修的需要我们已经报告过了。那今天是我们最后一次，如果弟兄姐妹你有感动的，请你在今天奉献哈，特别指明是为了新桥宣道堂。另外，我们过去每一年我们都会有一个backpack 的奉献，是为了 Sacred Heart。Sacred Heart 他们在这里为着这里的穷人的学生们，每一次要上学的时候，为他们准备一个书包哈，然后书包里面会有各样的东西，让大家可不可以放下一张 slide 哈？那里面这是他们在书包里面所给他们的文具等等的东西，所以呢，我们过去多半是请各位弟兄姐妹来奉献这里面的东西哈。那我们今年就稍微不一样啊，我们请大家再回到第一页。那我们今年不太一样，我们就请各位弟兄姐妹，你就直接奉，你可以直接奉献钱，就省了你去买东西的时间。那请各位弟兄姐妹用下面的方法来奉献哈。你就在你的支票的 memo 的地方呢，写下说是为了 Sacred Heart Backpack， 那我们就知道了。那你等一下放在奉献箱奉献袋里头的时候，你就放在爱心基金里头啊。那你放在爱心基金里头，然后你在支票上或者你在信封上头注明是说为了 Sacred Heart Backpack， 来这个奉献。当然，如果你还是愿意像往常一样奉献刚才所看到里头的内容的话，我们也欢迎，但是希望你尽快的奉献进来。好，我们报告事项就到这里。我们把下面时间交给潘牧师。
感谢神在我们过去的两天的里面， 我们已经与弟兄姊妹们一同就着以弗所书的第三章十四节到二十一节，我们有过了四堂的信息。这一段的经文在刚刚魏长老的祷告的里面，他其实已经为我们背诵了一遍，所以我将不再重复。但是在这一段经文的里面，保罗的祷告，他从神是一位有着丰盛的荣耀的神开始，而接着他为了很多的事情祷告。因着时间关系，我把它归纳成为四个点，来与弟兄姊妹一同来思想。昨天晚上我们谈到了第一点跟第二点。第一点是保罗为着我们的能力来祷告，为着我们心里的力量，或者说我们里面的人的力量。我们不仅仅要成为个人的来相信神，我们不仅个人要与神建立起美好的关系，来让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中来掌权，并且神没有要叫我们做一个个别的基督徒，神乃是要让我们在神的家中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虽然与圣徒们一同来明白基督的爱可能需要付出代价，但是那却是绝对值得的。因为我们会看见因着这一个缘故，神要把他自己的荣美制作在我们的身上，神要塑造我们，让我们越来越像他一样。因此就来到了我们的第四点。第四点我要与弟兄姊妹一同来思想的，就以弗所书的第三章的十九节和二十节，我要分三方面来跟弟兄姊妹们思想。虽然我定的题目是充满丰满，你可能觉得有一点拗口，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或许可以用另外一个题目来取代它也可以。另外一个题目有三个字，是台湾的前千金小姐很有名的一个字啊，前第一千金啊，这个很有名的一个字叫太超过了。你如果喜欢的话，你或许可以用这个词来作为我们今天早上信息的题目。不过这位小姐所用的是她的负面方面，她觉得大家太超过了啊。但是我今天早上要与弟兄姊妹用这三个字来思想十九节和二十节。我们要分三方面来思想。第一，基督的爱太超过了。第十九节一开始就说，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基督的爱太超过了，超过了我们所能测度的。你不觉得保罗在这里的措辞有一点点的矛盾吗？仔细看，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基督的爱是过于我们人所能测度的。好像我们在今天早上第一堂的时候，我曾经引用过的约伯记第十一章里面所说的一样，约伯记 第十一章是约伯在神面前，他的朋友回答他的一段话语。第十一章第七节到第九节这么说：你考察就能彻透神吗？你岂能尽情彻透全能者吗？他的智慧高于天，你还能做什么？深于阴间，你还能知道什么？其量比地长，比海宽。或者像以赛亚书的四十章的里面讲到这一位神的时候，讲到他的力量，讲到他的智慧的时候，以赛亚书四十章第十二节说：谁曾用手心量珠水，用手虎口量苍天，用伸斗沉大地的尘土，用秤秤山岭，用天平平冈岭呢？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或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他与谁商议？谁教导他？谁将公平的道路指示他呢？又将知识教训他？将通达的道指教他呢？或者像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的十一章结尾的地方，当他讲述了神的荣耀的旨意，神啊无法测度的，让我们无法明白的旨意讲完了之后，在罗马书十一章结尾的地方，他这样子引用了我们刚刚所读的以赛亚书四十章十三节，然后把它扩充，他这么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脚踪，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这些的经文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我们，我们的神包括他的智慧，包括他的荣耀，包括他的慈爱，他的公义圣洁等等的，反正我们的神是过于我们所能测度的。以我们这些有限的人，我们怎么能够去明白他？我们怎么能够去了解他？我们怎能够知道他的爱呢？他的爱是过于我们所能测度的。保罗在先前在以弗所书第三章，应该是第九节、第八节、第九节的地方，他提到说，我们这些传道人，我们的职责是要叫我们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基督的丰富是我们测不透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到，基督的爱是过于我们人所能测度的。但是矛盾的是在这里，保罗说我们要知道基督的爱，要知道他的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这不是很矛盾吗？既然测不透，我何必测啊？既然过于我所能测度的，那就不必测了吧？那我就什么都不用做了，我都不需要去认识神的爱了，反正他那么浩大，穷我一生之力，我也无法测度他的爱啊，那何必我还要去追求认识神的爱呢？那么保罗在上一节，也就是八节所祷告的，那不就是突然的了吗？叫我们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那就算我把所有天下所有的人，好像一首诗歌里面所说的一样，把天下的最有智慧的人都当作文士，把天下的所整个的大地当作纸张，把海洋当作墨水，如果要来描写神的爱的话，那么海洋也会干掉。这些的文士，所有最聪明的人，他们绞尽了脑汁，仍然没有办法把神的爱完全的描述出来。既然如此，我何必还要 去明白基督的爱。可是你会发现，这是神给我们何等浩大的恩典，让我们个人，让我们教会可以一同来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广阔高深，而且并且让我们认识到，即使穷我们一生之力，我们无法测度，我们无法明白。因此你会在你的心中产生出一个渴慕来。我不知道你对于神的爱的经历有没有在你的心中已经引发了一些的渴慕。我们在地上所经历的神的爱，其实只不过是一个丰盛宴席的前菜而已。当你尝到了前菜，你觉得那么样子的甜美，你觉得那样子的开胃，你会不会想很好奇后面要上来的主菜是什么？你会不会觉得很好奇这一个厨师他怎么能够做出这么甜美的一些的开胃菜来？那么接着你会很期望看到这位厨师他到底要端上什么样子的主菜让你来享受的。你会不会因着你在地上经历了主耶稣基督的爱了之后，你会产生一个渴慕，说主啊，我何等盼望早日见到你，我何等盼望你早日的来临，我何等盼望早日的进入到永世的里面，在新天新地，在新耶路撒冷的里面，我永远的活在你的面前，再来尝尝你的慈爱到底有何等甜美。会不会我们对天堂的渴慕那么弱？有部分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深深的去品尝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慈爱，或者我们以为我们已经经历的了就是够的了，我们已经经历的了，我们已经能证明神是爱我的，我们就以此为满足了。你却不知道那只是前菜而已。要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这是讲到基督的爱，爱超过了。第二，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这里讲到了神的丰满，讲到神的丰盛。你如果直接一点的翻译的话，可以这么翻译，说便叫你们被充满而达到神一切的丰满。你们被充满达到神一切的丰满，这个词我们翻译为充满，或者我们重新翻译为叫丰满，或者叫丰盛的，这个词是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非常重要的词语。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第十节的里面，保罗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的里面。神的丰盛在基督的里面，然后接着下去保罗说你们在基督的里面也得了丰盛。神的丰盛在基督的里面，借着基督，神的丰盛在我们的里面。罗马啊，以弗所书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描写，以弗所书的里面这一个词有三处很重要的经文谈到了它。第一处是在第一章的二十三节，也就是第一章的结尾，说教会是什么？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有一天耶稣基督要照着神的旨意来充满万有。那教会是什么？教会是这一位要充满万有的主耶稣基督，他如今所充满的，他现在要先充满在教会的里面。所以你看到那个顺序了没有？神有一天要充满万有，神有一天要充满万有，如今他先充满在基督的里面。所以要让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那是哥罗西书第三章的一个用词。然后今天第二步，主耶稣神先充满在耶稣基督的里面，第二步 神要充满在教会的里面，要让教会充满了这一位荣耀丰富的这一位神。然后第三步，有一天这个荣耀要充满在遍地，要充满在所有神所造的整个的宇宙的里面，那是整个神的做工的一个进程。而如今我们活在时空的里面，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住在基督的里面，那是从已过的永世就已经开始的了。而有一天神的荣耀要充满在万有之中，那是将来的永世才要实现的。但在时空的范围的里面，神的荣耀要有一个具体的彰显，神的荣耀要有一个具体的一个器皿来承载它，让它充满在这个器皿的里面，并且透过这个器皿能够彰显在全地，甚至于叫天上的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就能够知道神百般的智慧，那就是这里所说的。所以教会是什么？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而接着就来到了我们这一节的经文，当神的工作坐在我们的身上，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让基督因我们的信住在我们的心里当家做主了，让我们可以在教会的里面与众圣徒们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最终有一个目标是让我们被充满。被充满的最终是达到了神一切的丰满。然后来到了以弗所书的第四章，这个词又再一次的出现了，那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的13节，讲到今天神在教会里面的工作最终的目标。这最终的目标有三点，在第13节他提到了三方面。第一，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第一方面是我们的认识，我们认识神的儿子的这个真道，这个信仰上面我们能够合一。第二，我们能够得以长大成人。所以保罗进一步解释第一点，说这个认识神的儿子不是头脑的，不是知识上面的累积而已，而是我们的生命的成长。这不只是个人的生命的成长，而是我们的教会的生命的成长。教会不仅仅在人数的上面增加，感谢神给我们的教会人数确实在增加的当中，我们看见我们把隔壁的这个 duplicate 给把它给买起来了，长老告诉我说原来还要买对面的那一栋房子，但没有买成。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教会有在扩展的计划，之所以要购买这些的房子，必然是因为我们有这个需要，而不是因为我们钱太多了。因为我们的事工有需要，因着我们聚会的人数的增加，弟兄姊妹们的侍奉各方面的有增加了，所以呢我们才需要有不同的建筑物来满足我们各种的聚会各种的活动的需求。可是教会最要紧的还不只是人数的增加，不只是外面的建筑物的扩充，更要紧的是我们的生命，整个教会的生命要能够长大成人。所以保罗用一个词，在上一节他就用在建立基督的身体，是一个身体的成长。所以我们的生命要成长，而不只是头脑里面，虽然认识那个词早就已经不只是停留在头脑里面，但保罗要更清楚的来解释。所以第二个目标其实是解释第一个目标的，而第三个目标呢，第三个目标又是解释第二个目标的。什么叫长大成人？长大到一个什么样子的地步呢？下面就说到了，在第四章的13节的最后说，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的成长有一个最终极的目标，那就是像基督。这是我们简单一点的说的。原来这一句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它原来希腊人如果直接一点的翻译的话，就可以你把它可以翻成达到了基督之丰满的完全的度量。这里又再一次提到了丰满，已经第三次了啊，在以弗所书的里面，你刚才讲到教会是基督的丰满，然后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那么我们神做工在我们身上，要叫我们被充满而达到神一切的丰满。 这里同样讲到我们当神在我们当中建造的最终极的一个目标，是要让我们达到基督的丰满的完全的度量。保罗累积了好几个词，主要又讲到我们最终我们有一个目标，像基督。教会是什么？教会是基督。基督要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基督要借着我们的教会能够彰显出来。这是第二方面，神的丰满太超过了。当然你会想到了，神的丰满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可我们的这一个来承载神的丰满的器皿到底能不能装得下？感谢神，我们的建筑物在扩充的当中，感谢神，我们的人数在增加的当中，但是我们永远无法完全的容下这充满万有的主宰。所以需要有一天，等到进入到新天新地的里面，我们看神的荣耀充满整个的宇宙，并且在我的理解的里面，那个时候的整个的世界不是一个静止不动的，那是一直不断的扩充的。神的荣耀无限量的，你将会去经历到它。第三，神的能力太超过了。所以十九节二十节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超过不仅仅是充充足足而已，神所要做的他必要做成，而且充充足足的做成，而且超过我们所求的。不仅超过我们所求的，超过我们所想的，不仅超过我们所想的，甚至于超过我们人类的理性，不仅我们的理性，超过我们人类的想象力所能够去触及到的最高处。你会发现你都无法限制神大能的作为，他的能力能够成就这一切。这是保罗在这个祷告最末了的，他盼望我们能够认识，带给我们希望，带给我们力量，带给我们鼓舞，让我们继续的往前。刚刚过的这个周三，我们特别去机场接一个弟兄，他从芝加哥来。这个弟兄跟我们有三年没有见面了，他是一个神学生。三年前我们见完面之后，他就到欧洲去收集他的写博士论文的资料啊。那么收集完了，最近回来了，他刚好有机会要到我们那附近来，所以呢，我师母是特别关爱青年才俊的啊，所以呢，如果有青年才俊的话，你可以主动找他啊，他非常关心这些年轻人啊，盼望认识他们，盼望能够了解他们的学习，他们的服侍啊，所以他就主动说，哎，你来了，那要不要我们去机场接你？我最怕去机场了，他给我找了这么一个差事，说我们去机场接你。好，接了你之后，接你出来到我们这边附近吃吃饭，到我们家坐一坐聊一聊，然后我们送你到Urban，再开车送你去Urban，你要去住的旅馆在那边，我们再送你去。所以我们礼拜三我们有机会跟这一个弟兄，他还在神学院里面正在撰写他的博士论文的当中，来我就接待他，然后最后到我们家里头一起吃饭，一起聊天，我们在外面吃饱了才回家来聊的。这个弟兄是学历史的啊，学教会历史的，所以我们跟他谈了一些我们麦种传道会的一些的过最近这两三年我们的一些的经历啊。他就给我建议，他说潘牧师，你应该把麦种的这些过历史呢给写下来，有太多可以讲述的故事。我不跟他讲了一点点而已，他说哇太多了，你应该写下来，然后把它出版出来让大家知道。所以我就促使我自己在想，到底麦种短短的十多年的时间，是到现在为止成立是不到十三年，真正的运作大概只有十二年多一点的时间而已，只有十年多一点的时间而已。那么到底 是什么因素到我们好像看起来从某一个角度来看还蛮成功的？感谢神，因为神的恩典啊，确实是神的恩典。但如果我自己要从人的角度来思考麦种的成功因素在哪里，我后来想一想，我觉得我把它归结成四个字，这四个字叫逆势操作。不是买股票啊，我个人没买股票，我们家没买股票，我们的机构也没买股票，但我们整个的经营模式就是逆势操作，完全不在我们能想象的方法里面。我们的出版方向是逆势操作，我们出版选择的是最不受欢迎的一块，出版注释书，而且是大部头的注释书，出版一些圣经神学的书籍，这些都是华人教会的里面向来没有人看好的，而且呢，所有的基督教出版社基本上都已经放弃了这个出版，因为投资太多，回收无望，就算能回收也要很漫长的时间，所以呢已经没有一个基督教出版社愿意去做这样的一个工作。我有一次到纽西兰去讲课，那个牧师他的父亲为我施洗的，那么这个牧师呢，他那天看到我的时候，他就说我终于看到那个傻瓜了。他在他心目中我是个傻瓜，因为知道的人都了解，他自己也翻译过一本书，由台湾一个神学院的出版社帮他出版的，他知道这个工作没有人愿意做，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尤其我们所走的路线那更是傻瓜才会做的。所以我们的出版方向是逆势操作，我们的经营，我比如说我们的人才方面，我也有一点逆势操作。基本上我们的同工大部分都是第一次做翻译，而且都是我亲手训练他们，一个一个的把他们培养起来，教他们怎么译，然后修改他们的稿件。我们做一个工作是别的出版社不做的工作，就像我自己翻译了几十本上百本的书，没有一个出版社把我翻译之后然后他们修改之后的稿子回来给我，没有。但我做这个工作，我的译者来了稿件，我帮他修改，修改完了我把他的稿件留着，把修订的痕迹留着，他可以比较他原来的译稿如何，我给他修改如何。2008年当经济开始不景气的时候，我收到一封电子邮件，是从加拿大写来的，一个弟兄代表着一队的人，他说我们这一队的人呢，刚结束了帮香港的一个出版社，一个已经几十年的出版社啊，做了一本书的翻译，翻译完了，那个出版社我们问他还有没有出版计划，那个出版社说没有了，暂时到此为止了，要不我们能不能看看你们麦总有没有什么需要翻译的书籍，没有，我们这里有一队的人，接着都没有工作了，能不能麦总提供给我们一些的书籍让我们翻译的。我看了一下他们翻译的成果，我觉得是一对很优秀很出色的译者，怎么没有工作了呢？所以虽然2008年的经济非常非常不景气，我一口气把这一群人全揽下来，我提供给他们工作，而一直到大部分的到现在为止仍然一直不断的在为麦种来做翻译的工作的当中，是非常好的一群的译者。所以我们的人才的使用方面也有一点跟别人不一样，我们的金钱的管理上面也跟别的机构可能有一点点的不一样。我们从来没有忧心钱的问题，觉得神是给我们会有充足的供应的。虽然我们做的是很特别的，在以纯粹卖书来说绝对不够我们的开销，但历年来神一直不断的供应我们。今年是受影响比较大的一年啊，今年是受影响比较大的一年，所以今年开始对我们的信心有一点点的考验。之所以会受影响比较大，当然也是跟我们的经营模式有一点关联。年初的时候我们决定写封信给一个家庭基金会，这个家庭基金会过去几年一直支持我们，大概他们每年给我们的奉献占了我们的这个奉献收入的1/3左右。但今年年初因为我们觉得这个基金会的负责人有一些的做法我们不是很赞同，我们觉得不是很喜欢，并且我们也想学习不要靠大笔捐款，所以呢我们就写信给他说，请你今年不 要再奉献给我们。大部分人都是要钱都还来不及，还有人主动的写信给这些基金会说你不要奉献给我们。但是虽然是如此，我们仍然活在人的里面，所以开始有一点点要看每个月的收入到底如何了。这个礼拜收到一笔奉献的时候，我师母跟我说，我们为什么神总是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就供应我们。我告诉他说，对啊，这已经是今年的第三只乌鸦了，我们想都想不到的，在我们估算的预计盼望每一个月能达到的奉献目标的里面，总是到了月底的都不足，还蛮大的一笔。结果没想到一只乌鸦来了，补足了第一笔的缺额，两只乌鸦来了，补足第二笔的缺额，三只乌鸦来补足第三笔的缺额。我相信后面还有很多的乌鸦会一直不断的来供应。神他一点都不缺乏，问题是你要怎么样子的学习着来跟从他。在2005年的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我在神学院里面上课，但是因为我是兼课的，所以上完课我就走了，我跟学生没有太密切的关系。那已经是我连着第三门开了第三门课，上完了第三门课之后，就收到一个电话，是一个老先生打来的，他太太打来的啊。他们夫妇两个在我开的三门课的里面，他们每一次都来，而且每一次都开了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来上我的课。上完了三门之后，他打一个电话给我说，潘牧师，能不能请你跟师母吃饭。我说好，吃饭啊，我们想 LA 别的没有，老人家很多嘛啊，那老人家总希望有人聊聊天的啊，那要我请我吃饭，我也很乐意奉陪了。那我就说好，我们就吃饭了。吃饭完了，他就跟我说我们很欣赏你们的事工，我们希望能够支持。我说谢谢啊。那我也不知道他要怎么支持，我也想不出我有什么需要支持的，因为我从来没有跟人家正式的去募款或怎么样子的。然后所以我们就散了。过了一阵子，他又说，潘牧师，能不能请你跟师母吃饭。我说好，吃饭啊，就又去吃饭了。吃饭的时候他又说，我们真的很想支持你啊，我们觉得你的侍奉很有价值很有意义，所以我们想支持你。我说好，谢谢啊，又回家了。第三次又来了，潘牧师，请你吃饭。我想，哎，这个人大概不是开玩笑的。那么他是谁？我们也不认识。他穿得很朴素，很简单。我们就上网去 Google 了一下，发现原来这个人竟然是一个银行金控的董事。我想，我好像有点来头了。他到底要做什么？他到底要支持什么？我也不知道。所以第三次我就有备而来，我就拟了一个计划。我说我有一本书，他又问了，说我们要支持你。我说好吧，你要支持，那这个计划在这里，你看好了。我有一本书，我觉得很好，我想出版，但是我们缺乏这些方面经费的。你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支持部分，你也可以全额支持。他说好，我带回去看一看。过了一阵子，他打电话来说，潘牧师，我们决定全额支持。我开给他的数目是55,000块美金，他分一年的时间来支持我们。但是到了2006年年初的时候，我们这本书已经完成，我的编辑工作也差不多了，准备送厂印刷了。我人到了多伦多去讲课，每一天跟我太太通电话，我太太都哭了。她说怎么办，我很烦恼。我说烦恼什么？她说烦恼这本书印出来之后要卖哪里去啊。你输把钱变输容易，他一直怪我说你不该拿人家钱的，拿人家钱麻烦，你今天还要交代，真的要做嘛？你拿了钱就要交代，就要做吧？那没有这笔钱，我们还不需要做这个东西。既然你拿了，你就得做。问题是我们该印多少册，要卖哪里去？他整天的哭，哭到后来，我从多伦多回来，我说你这样子的，我们的机构的这个销售部门你不要管，我来管销售部门，你不用管，这市场各方面你不用管，我来管就好，我管编辑部兼销售部。他说好，那你说真的哦，我就不管了。我说好，你不要管，我的管的方法就是不管，我哪有时间去管，所以就搁在那里。但是过了大概一个月左右，一连在一个礼拜之内，我接到了大概四五通的电话，从北加、南加、外地、多伦多，然后呢纽西兰，分别打电话来。 那牧师能不能请你来我们神学院开一门课？我说什么课？新约神学。而我正在要出版的这一本书叫马歇尔新约神学，没有人知道我在出这本书，但因为这个缘故，几个神学院来打电话邀请我去讲这个课，所以这本书就逐渐地打开了它的通路，能够销售掉。我师母说，我好像听见神的声音说，你不要再管了，你放手吧，潘牧师要做什么你就让他做。所以这给我们机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印证的地方，让我们看见当我们需要钱的时候神给我们钱，当我们需要同工的时候神给我们同工，当我们需要有销售的管道的时候神给我们开了销售的管道，那远远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今年港台的基督教出版社惨淡，影响非常非常的大，但感谢神，麦总传道会所出版的书籍仍然能够达到我们所预期的这种销售的情形，仍然看见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们渴慕深入的来查考神的话，深入的去读这一些比较有分量的解经书籍，深信因为神在这边做工。所以虽然我说逆势操作是我们的经营的模式，我们经营的方法，但最终我们知道一件事情，不是我们人能够做得到的。我们实在不敢想放在我们肩上的担子到底多重，我根本不去想它，但我知道一件事情，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一同祷告。